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解体邪恶，不要忽视清理610。师父发表彻底清除邪恶这篇文章后，大陆各地同修迅速聚集到邪恶的黑窝附近发正念，彻底清除最后的黑手烂鬼。我们现在知道，各地区公安系统中的国安局近几年来是专门监视跟踪大法弟子的黑手。据明白真相的警察讲，国安人员把监视跟踪后掌握到的情况汇总报到当地610办公室，610办公室按掌握的情况安排当地公安系统中的国保队人员去绑架大法弟子。被绑架后的大法弟子由610办公室人员按邪恶政策看情况进行迫害。我曾听同修讲过一件他在遭绑架时发正念的经历。一次，这位同修在与其他同修交流时被恶人绑架到公安局，他不配合邪恶的任何提问，只是静静地发正念。对他提讯的邪恶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使尽了招数也无法打动这位同修一丝一念。几个小时以后，邪恶的公安人员准备放人，打电话找610办公室人员，610办公室的人不同意放，安排公安人员把大法弟子送到看守所。临上车时，一个警察告诉我们这位同修说，你把我们都打败了，但610人员叫我们把你送看守所。实质上是同修几个小时静静地发正念，把警察背后的黑手烂鬼清除得差不多了。同修悟道，发正念一定要把610人员也包括在内。警察、国安、国保人员是狼的角色，而真正背后操纵他们的是610办公室这只阴险狡诈的背。2004年底，我们地区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后，同修三三两两不断去洗脑班近距离发正念营救同修。那些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受不了了，我们同修在洗脑班待了一个多月，就被610人员安排当地公安局送劳教所了。当时我们整体也是没有悟到，在近距离去洗脑班发正念时，如果同时召集一部分同修在610近距离发正念，效果会更好。近两年来，我们地区那个洗脑班也是忽明忽暗，大家集中去洗脑班发正念后，不久洗脑班消失了，大家以为他解体了，直到最近又有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大家才明白洗脑班只是转移了。这是大法弟子近距离发正念，清除了大量的黑手烂鬼后，把邪恶的场破除掉，使他不能在当地立足，移到县区的另一个地方。操控洗脑班的是610办公室的人员，为什么他又找到一个立足地？很有可能跟那个地区的同修学法状态不好，还没有形成整体的关系。如果我们某个地区的场不正，邪恶生命才可能在那里暂时立足。通过以上几件事，我们感到在彻底清除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的黑窝时，一定不要忘了还有他们背后操控他们的610办公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对待中共所谓的回访。近期湖北省邪恶的610组织对曾经被绑架到省洗脑班迫害过的大法弟子搞所谓的回访，要求各单位找大法弟子谈话。为了掩盖罪恶，邪恶打着关心的幌子，问什么生活有何困难，有何要求等等。对恶党的这一套骗术，有人看不清。邪恶迫害这么多年了，确实有许多大法弟子家里过得很艰难。个别人，特别是一些大法弟子的家属，就想提出一些生活、工作等等方面的要求。这让我想到了《西游记》中尸魔三戏唐三藏的故事。妖精想吃唐僧肉，就变成花容玉貌的少妇，左手提着一罐子用拖尾巴的长曲变的香米饭，右手提着一瓶用青蛙癞蛤蟆变的炒面筋，说是特来行善斋僧。唐僧正是肚中饥饿，也识不得这妖精，只是想到吃了这女子的饭会给他带来麻烦，便不肯吃。这一念之善，无意中却救了自己。那猪八戒见此情境，烦心大起，自然也认不出那妖精。正要吃时，孙悟空及时赶到，让他避免了一难。妖怪不可能给唐僧什么好东西，这一点唐僧是明白的，所以妖怪就要变作少妇、老人等等，这样唐僧就认不出来了。那邪恶的610组织不可能给大法弟子什么好处，这一点大法弟子也是明白的，所以那邪恶的610组织就要装作关心人的样子，实质还是要诱惑大法弟子上当。大法弟子只要学好法，能在法上认识，不为名利所动，就能很清楚地看清邪恶的真面目。猪八戒虽然烦心大动，差点上当，孙悟空还是救了他，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猪八戒是要提高的问题，而妖精是要被铲除的问题。大法弟子也不能对个别弟子因为人心一时看不清邪恶的真面目而坐视不管，要正念清除邪恶，及时曝光邪恶，彻底解体邪恶，相互交流提醒，共同提高。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大法弟子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也不承认什么回访不回访，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来了就是清除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机会，对背后操纵人的邪恶坚定的正念清除，对人的一面就是理智的、智慧的讲清真相，唤醒良知。我在面对这些人和他们所谓的关心时，也讲了生活的困难，更多的揭露了迫害的邪恶，我没提任何生活上的要求，只要求他们尽力保护大法弟子，保护我。当然我没有任何想要他们保护的心，只是借机告诉他们迫害的邪恶残忍，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非法的，你们要维护法律、维护良知，就要反迫害、保护大法弟子，目的还是为了唤醒他们的良知善念，救度他们。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沈阳大法弟子的文章，从绝食被灌食的迫害状态中反思。绝食是坚决抵制非法迫害的一种方式，但对可能随之而来的另一种迫害，野蛮灌食、插管、灌浓盐水、大蒜水、辣椒水、粪汤等强加的恶劣摧残却无力抵抗。几年中，已有些同修被这种强制灌食迫害致死。虽然目的是抵制迫害，却步入了邪恶安排的恶性循环中，更严重的被迫害，不情愿的但又无可奈何的接受了这种被灌食的迫害。我觉得绝食是被动的，并没有达到使邪恶停止或解除迫害的目的。
当然，有的同修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奄奄一息时被释放了出来，但这是不是被邪恶所非的考验，暂时合格了呢？有的放出来几天缓一缓，看没生命危险了又被抓捕，或被迫流离失所，并没有因为绝食而真正解除迫害。肯定地说，坚持绝食的同修放下世间一切执着，放下了生死，用生命护法坚持真理，坚定不移的超然境界一直以来令我敬佩。但是这些大法修炼的精英们，你们想过吗？这是否还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无意间被动地接受了邪恶的所谓考验，大块时光消费在那里，被动承受消耗损失，削弱了大法修炼整体的力量，严重阻碍正实法救众生，干扰了大法弟子目前的使命，应该做的三件事。那不是师父安排的路，迫害是不应该发生和存在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对大法修炼者的迫害，是被师父否定的，我们不能承认的，是绝对不能配合的。那么继承事实的这种长期绝食中被灌食的状态，不是又承认配合他了吗？又走进了邪恶安排的考验，过关的陷阱了吗？并没有突破它。还有的同修绝食的目的跟以上同修完全不同，心态不够纯正，想采用这种方法早出来，正念不足，消极承受，或被邪恶抓住迫害的借口，自己又没意识到，也是加重迫害的原因，所以越执着越难闯出来。无论哪一种情况，绝食也是被动的，也是损失，长期消耗或被摧残致死，是邪恶想达到的目的，这是邪恶想要的结果，还是旧宇宙的那套理。他们觉得在这样的状态下走过来才行，下界的众生与世人在这种情况下表态了才可留，在这样的状态下选择是表现出了这个生命了不起，可是他们都认识不到正法的状态需不需要，和最关键是未来的宇宙是不要这样的，正法中也不承认这种负的反的因素的，而且一个生命此时对正法的态度才是至关重要的。从开始就不应该出现旧势力这种因素的干扰。2005年加拿大法会上讲法，并且师尊的正念制止行恶早已发表了，与其说采取绝食被动等待释放，或采用这种消极的方式抵制迫害，在无奈的被灌食状态中遭摧残煎熬，莫不如变被动为主动，正念制止行恶。经文：既来之则安之，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首先不能忘记师父的法，不能忘了正法修炼的使命，可以说在哪里也都一样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们谁也不想到邪恶的黑窝里去，既然没把握好，不慎被带到这里来了，那我们就把握住这意外的机会，发挥大法一粒子的作用，零距离正念除恶，制止行恶，或使助纣为虐的帮凶，死不改悔的恶徒定时遭天惩恶报，以震慑恶人。被关押的同修时间很多，不像外面的同修正法修炼讲真相之事繁忙，时间少。里面的同修可利用时间的宽松，不断地发正念或背法经文弘引等，再用功能正念将恶警制约后，对其讲真相，善念救度还有良知的可救之人。同时只要恶徒行凶，就正念制止行恶。经文：不要想好使不好使，坚信师父，就照师父说的做，恶人施暴不停，正念不止，正念制止行恶。不求不怕不怨，心态平稳，保证会展现大法神通的超常和师父无时不在的呵护。哪位同修或哪里出现迫害，智慧通知其他在押大法弟子，在思想中意念中共同发正念， 有条件的可一人放哨看着恶景，其他人打坐发正念，也可用功能定住恶徒。总之，无论在思想心理还是行为上，都要主动制约控制恶人，铲除操纵人的邪灵黑手烂鬼，不断清除解体这些邪恶生命，归正不正。得知马三家这个邪恶的魔窟竟关押了六七百位大法学员，还如此猖獗，其中有很多是比较坚定的，经常采取绝食或集体绝食的方式，却没有制止住迫害、暴行、酷刑，甚至超期羁押或转送监狱，这难道不令人反思吗？一个教养院马三家，他敢关押这么多大法学员，难道不说明问题吗？若集体发正念，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师父的经文《什么是功能》2001年就发表了，几年来我们在反迫害、正实法、讲真相的正法修炼中，也都发挥着功能正念的作用，清除障碍，解除危难。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可使用意念指挥，叫其干什么，邪恶的坏人就会干什么。什么是功能？在邪恶所剩无几的今天，大法弟子们正法修炼走到了今天，每个真修弟子都是金光闪闪，何况几百精英聚集一处。如果每个弟子都能天天经常发正念，劳教所里正念不断，恶境能受得了吗？发正念持续的消除解体黑手烂鬼与邪灵，那邪恶还能肆无忌惮如此迫害吗？这么多大法弟子在邪恶的最后的老窝里，若形成整体正念除恶，指导他的心脏，小小的马三家还敢接受关押我们吗？恐怕巨兽往外推还来不及呢。邪恶他不怕我们在内部更有力地捣毁他的魔窟吗？几百人共同绝食，退到了消极抵制承受的被动位置，若几百大法弟子联合起来共同发正念，共同正念制止行恶，经文共同学法，共同练功，共同用功能支配指挥恶境，制约控制这些人，随我们的意念所动，或共同正念协助同修闯出魔窟，或堂堂正正走出去，投入到正法洪流中，这样我们就站到了主动位置，迫害就无法实行，就会连连受挫，破灭成为泡影。因为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正法在人间这台大戏的主角，无论在哪里都是主角。别说几百大法弟子被关押聚集在一处，造成这个特殊的整体氛围，本应充分利用发挥，就是一个人被单独关押也不孤立，因为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弟子，关过不去的时候，难以承受的时候，求助师父即可。并且我们有大法修炼的功能正念，在邪恶那里也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如智慧的在全球发正念时间，用功能定住恶人，发着正念就可以闯出魔窟。若这样集体发正念走出来，将是怎样的佛法神通在世间的殊胜展现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德州大法弟子的文章，莫人为地把磨难推给师父。经常看到同修们在文章中写道，自己在承受迫害时想到师父并求师父帮助化解。
由于自己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确实是师父出手进行了化解，从而使弟子消除了磨难或迫害停止。这时从磨难中走过来的弟子感激地说，谢谢师父，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现在想来，我感到此种认识有严重的局限。师父在讲法中已经明确地指出，邪恶迫害我们时，我们应该是正念铲除，或将邪恶给我们制造的痛苦全部转移到施暴者身上去。师父在正念制止行恶中说，恶人施暴不停，正念不止。也就是说，让邪恶现世现报。但是我们有些同修却将邪恶制造的痛苦不是正念反制行恶者，却让师父无端地替弟子承受这连弟子也本不应该承受的一切迫害。师父慈悲弟子，呵护弟子，但是作为我们弟子也真的应该成熟了，不能因为我们的错念让邪恶抓住我们的漏加以迫害，再因为我们的错念让邪恶将这无端的迫害之痛推给师父。我发现这种情况还不是少数，甚至有一部分同修都存在这种认识。我们已经修炼到现在了，各种神通只是不在人间显现而已，就是现在刚入门的弟子，师父也是给予了很大的神通。不说其他的神通，单就发正念这一运用神通的方式，就足以灭尽一切邪恶。我们不要再有痛苦让师父承受的想法。大法弟子现在足以保护自己的，不但能保护了自身的安全，并且也是运用神通在救度着无量的众生。师父的法中已经多次讲到大法弟子的伟大和威力，让我们行神迹，那么我们应该是具足宇宙的一切神通，完全有能力完成师父交给的历史重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教给他大学的东西，他老是问我小学生的事，怎么引导啊，怎么意念活动啊，他已经习惯于这样了，他认为气功就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师父在《论语》中说，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我想我们应该从变异的观念中走出来，成为神。师父让我们成就的是主掌天地正人道的大法图，别让师父再替我们承受因我们错误的观念而造成的苦难了。那么我们就尽快地修去一切执着与人心，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跟上正法进程，让师父少一些承受，多一些欣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主动掌握必备电脑技术，破除旧势力安排。不止一次听说本地一位技术同修负责较多的点，十分忙碌，忙到没时间吃饭的程度，就此想谈谈一点个人看法。现在很多同修都在参与做资料的工作，资料点增加，电脑打印机的维护量也在迅速增加。从技术同修的角度看，帮助建的点或者负责的点出现问题，帮助解决本无可厚非，但是不注意帮助各点在技术上同时提高，自己解决问题从而独立运作，自己忙到没时间吃饭这样的程度，不仅做不到遍地开花，而且容易被找到迫害的借口。相对来说，专门搞技术的同修比较少，其实旧势力在这方面的安排没有被我们更多的同修识破，从而形成观念障碍， 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大陆的资料点作用巨大，资料点的独立良性运作需要资金和必备的技术支持，不学习，不愿学习必备技术，很容易在电脑、打印机甚至网络方面被干扰，直接影响我们救度众生的大事。从这个分析看，技术方面成了旧势力直接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几年听说的本地技术很好的同修，有被关起来迫害的，导致熟悉技术的弟子很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陆的实际情况也造成学习技术的困难，但这些表面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大法弟子都是高层次来的，在另外空间都是金光闪闪的神，什么能难倒大法弟子呢？明会上登过很多农民弟子、老年弟子，从来都没有摸过电脑的，后来都学会了电脑，建立了遍地开花的小资料点，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主要的困难，我看就是上面提到的障碍心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很普遍，也很严重。从做资料而又不愿学技术的同修角度看，不愿学、难学、怕麻烦是观念上的障碍，其实还隐藏着多少依赖心、私心。同修们呀，当我们因为各种问题而使技术同修连饭都没时间吃的时候，他能有时间静心学法吗？能有时间练功发正念吗？这样的做法是不是阻碍他修炼，再往下拉他？众多的事往一个人身上压，我们离不开的这个同修会处在怎样的境地？假如出现什么情况，整体的波动和损失有多大？谁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这真的需要我们重视了。技术同修啊，目前帮助大家在法理和技术方面提高，维护资料点稳定运作，才是技术的另层含义。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出多少钉，还容易被钻空子。我悟到，主动掌握必备电脑技术，整体破除旧势力在这方面的干扰安排，是救度众生的需要，也是修炼升华的一部分，十分紧迫。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让安逸心消蚀自己的正性和精进。今天的人类已不仅仅是安逸心驱使下满足于自己的生活，用利欲熏心来形容一点不为过。由于不断看重眼前的利益，在追求物欲的同时迷失着本性，对神越来越不相信，精神就更空虚，反过来就更迷信现代科学。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人不断地在毁灭着自己，这也是旧势力安排的一部分。为什么现在有不少的同修精进不起来，自己明明意识到了也摆脱不了，三件事做得很勉强，好像是一种自我安慰。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承认另一种迫害，那就是满足于稳定和安逸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消蚀着自己的正性和精进。对目前变得相对宽松的环境，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清醒认识，这个环境是正法进程的必然结果，但不是目的。就像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却不能和常人一样。与庙里的和尚比，我们修炼的难度比他们要大得多，要求也要高得多。目前安逸心在我们同修中已不仅仅是一个执着心的问题，修炼越到最后要求越严，环境越宽松，我们越要保持清醒，要警惕另一种迫害的存在，千万不要在最后的关头毁了自己。这正是旧势力因素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从来就没有放松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和对众生的毁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 乱法之罪如天，立即悬崖勒马。大陆一些人在邪恶的迫害下，因为怕心和求心等放不下的执着而走入邪物，在黑手和烂鬼的操纵下炮制和散布乱法谎言，并带动一些人做出乱法之举。以前曾有人散布所谓第十讲等乱法资料，近来有人歪曲师父关于法轮圣王的讲法，肆意炮制谎言，还有人自心生魔的胡说自己修得高如何如何等等。其实所有这些乱法谎言都是在阻止大法弟子做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在利用一些不理智的学员的怕心和求安逸求圆满的心而进行欺骗，其目的是为了标新立异显示自己，还有人以各种借口诈骗钱财，其结果是毁掉自己和别人。正法修炼虽然不同于个人修炼，但作为师父的弟子的基本要求没有变，一定要以法为师，守好修炼人的本分。乱法是比天还大的罪业，如果以前没做好，或者怕心放不下，或者长期没走出来，那么就踏踏实实的做师父指明的三件事才能赶上来，才能弥补过去的寻失，才能有未来。如果采取任何方法掩盖自己显示自己，特别是断章取义歪曲大法以达到自己的肮脏目的，只能沦为钻入三界内乱法烂鬼的工具，积下无穷恶业，落到与烂鬼一样的可耻下场，最终彻底毁灭自己。常人中犯了法都要以法治罪，而师父传出的法轮大法是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大法，谁动一点就是乱法。在大法和修炼的问题上想如非非，为所欲为，是危险至极的。乱法在宇宙中是极重的重罪，师父不会对您怎么样，甚至还在留机会让您醒悟，但护法神甚至旧世里都绝不会放过你的。不是不做，时机未到，等到时机到了立遭恶报。乱法者绝无生路，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希望所有的大陆同修要严肃抵制这些乱法言行，同时也正告乱法者立即悬崖勒马。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严肃对待严正声明。发表严正声明是大法学员洗刷自己弥补损失坚定修炼的机会，也是对旧势力邪恶安排的全盘否定。严正声明体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伟大。然而最近看到一些严正声明的投稿，都是说以前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声明作废，兼修大法到底这类的话。个人认为这个不能算严正声明，而是含糊其辞，曲解了严正声明的含义和作用，是很不严肃的行为。严正声明不是什么以前所说所写所做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声明作废的问题，修炼中的人有不符合法的言行是很正常的，这些一般的不符合法的言行不是靠发个声明就能一笔勾销的，而是要在学法修炼中自觉的归正，这就是修炼人在法中逐步纯净自己的过程，是修炼的过程。
自己不修不改，不好的言行是作废不了的。而真正的严正声明是特定的内涵，特指在邪恶压力面前，有些修炼人向邪恶妥协，给邪恶写了什么保证书之类的东西，向邪恶保证不练了，还顺从邪恶的指使下笔诽谤师父和大法等等。严正的声明，自己倒向邪恶时保证下的东西全部作废，郑重地宣布自己已经重新开始修炼。从你个人角度讲，你给邪恶写了保证，不声明废除那些保证，邪恶能放过你吗？过去历史上的修炼中，这种人肯定是再也修不了了。压力一来，你连师父都敢出卖了，还按邪恶的要求给邪恶写下了种种保证，那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向邪恶妥协，做了就是做了，不存在辩解自己是真心写还是糊弄邪恶的问题，因为真心修炼者绝不会为了眼前的一点人的东西而选择倒向邪恶一边，进而谤师谤法。在这种事情上做错了，不严正地出来声明自己，纠正自己，能算是真心的回归修炼吗？所以走错路掉下去的学员发表严正声明，不是什么特殊要求，也不是个人掩盖怕心的权宜之计，更不是两边敷衍的方便，而是曾经倒向邪恶的人重新选择未来的起点，一点起码的郑重的表示，是师父慈悲，最大限度的救度众生，才破天荒地给了这种人改过的机会，明慧网才接受了严正声明这一形式。在此提醒各地上网的同修注意把好关，看到不明白什么是严正声明的人写的不明不白的东西，要及时提醒，设法帮助他们认清法理，这样也可以避免把不是严正声明的东西发给明慧编辑部。另外，从一些地区的情况看，有的学员还存在不正确的认识，有的不重视严正声明，认为只要内心认识到了，形式有没有都无所谓。那你给邪恶写保证的时候，为什么白字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呢？是不是应该严肃对待呢？有的想发表声明，又不敢用真名，而是用小名、化名，这样的声明不是发自内心的洗刷自己，更谈不上严正二字，不配在明会上发表，否则只是浪费大法弟子的时间，甚至浪费师父的时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德州大法弟子的文章，写给常看周刊的同修。明慧周刊是在迫害形势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特殊修炼环境，正面证实法的环境，特别是在大陆当前的情况下，也是非常重要的连接海内外的有效形式。从师父为周刊亲自题写的刊名中，也可以看出周刊的重要性和承担的神圣职责。明慧周刊在我们的修炼道路上可以说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的内容涉及到修炼的方方面面，对我们全球大法弟子了解正法进程形成一个整体帮助很大，甚至通过阅读周刊能为我们减少很多损失。认真看周刊的同修是周周必看，并且对照周刊比学比修，及时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加以归正。但是通过前一阶段时间和一些同修接触，发现在看周刊上面出现以下一些问题。部分同修自己根本看不了周刊，有的同修自己能够看但根本不看，有的只看题目了解一下情况即可，有的前面的内容一带而过，只注重看弟子切磋一栏等等。虽然我们每次都是按时及时地将周刊送到同修们的手中，可是不问不知道，对于以上的种种现象，以前根本没有问起，只是认为只要同修愿意要，我们就给他们送去，是不是其他地方也有此类现象？我想应该去询问一下， 真正的对同修看周刊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前的一位同修也是不很注重看周刊，我给他送去的周刊也是有时间就看看，没有时间就放到一边了。一次我去他那了解了情况后，我说周刊你必须看，而且应该认真的看，周刊对我们修炼的帮助是很大的，不看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不但看，而且每期周刊都看两遍，受益匪浅。以后他听了我的话，开始周周不落，并且现在能够根据周刊上的要求去做帮助同修的事情。有几期周刊上同修们指出的情况，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问题出现。有的同修说，这次有问题的同修看到这篇文章会受到启发和启示的，可是如果当时同修根本就没有去看或一再而过，那么是不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大陆很多地区的迫害情况，其实很多都在以前的周刊上出现，并且有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但是还是有类似情况出现，是不是没有认真看周刊和引起足够重视？因此我想，现在有能力并能够经常认真看周刊的同修，光是认识周刊的重要性还不行，还应该多和同修交流看周刊的认识和体会。如果看到同修自己不能看，或有走马观花的情况时，我们就坐下来和他认真地学一遍周刊，带一带在这方面认识不足的同修，通过一段时间的带动，使同修们都达到愿意看周刊、想看周刊，直至能够认真地看周刊和对待周刊上提出的问题和各种情况，然后站在法上对照一下自身和周围的情况，做到有的放矢。希望我们能够独立并认真看周刊的同修集思广益，解决同修们这方面的困难和障碍，使周刊真正能发挥应起的作用。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一个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时机快播种，讲清真相救世人。俗话说，人物第一时，地物人一生。北方旱，春播秋播时节往往非常干旱，难以下种，但农民不因为干旱而放弃，反而不畏农时争分夺秒抓紧播种，即使很不好的山地也不放弃，反而越要精耕细作，然后等雨出苗，遇上好年份收成非常可观。由此我悟道，大法弟子正实法反迫害经过7年多，特别到了最后时刻，再不精进做好3件事，千万年的等待将会化为乌有。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这篇经文中指出，清醒吧，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磨难都不能叫你们清醒，那就只能在法正人间时惊慧与嫉恨自己太差劲的绝望中，看着真修的大法弟子圆满的壮观了，这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师父一再警示棒喝，但人心太重的学员还是走不出来，有些虽然走出来了，但在讲真相时容易被人心带动，一遇到不听不看甚至说风凉话的世人就回心，有些觉得做过了就自满了，不深入去做，这都是不在法上的错误认识。讲真相不能只求眼前效果，要认真去做。有些世人现在不清醒，甚至表面反对，但他总算听到了、见到了、知道了，像种子一样给他种上了。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机缘一到，他一定会明白的。所以我们大法弟子要有一种知求耕耘 不问收获的广阔胸怀，一如既往的理智清醒的抓紧做好，能做多少做多少，能讲多少讲多少，才不辜负师父的期望，才不会使久旱渴望甘雨的众生失去被救度的机会。为此应做好三点。一是继续大面积大幅度的做，尤其是边远山区广大农村，因为很多农民被中共恶党的造假宣传所蒙蔽，所间隔，所毒害，在法轮功问题上未听到过一句真话，未见到过一份真相资料，我们应该抓紧做好这些地方，这样既能清除藏在农村的黑手烂鬼及旧势力，又能大量的救度众生。二是积极推广新唐人电视台节目的收看。推广新唐人电视台节目已经成为摆在大法弟子面前的一个新天象，需要我们立即推广。在这几年证实法讲清真相中，一方面是城镇公路沿线的人见到的真相资料很多了，而另一方面是偏远山区广大农村看不到真相资料，苦于无渠道，干着急。我们应立即改变这一状态，发挥电视喜闻乐见潜移默化信息量大覆盖面广的优势，救度广大农村众生。三是大力推广破网软件。当今网络多媒体发展很快，在城市基本快普及，在乡镇的机关学校都有电脑，如果将破网软件大面积推广，更能深入广泛的救人。尤其是大法弟子开发的破网软件，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化了，只要一点就可以上网了。总而言之，我们只要讲、发、贴、写、挂、推相结合，天上地下齐出击，邪恶只有被清除消亡之分，绝无招架还手之力。当恶党的防火墙倒塌之时，迫害一定会立即结束，我们的播种将会获得一个特大丰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关于三退人数突破的切磋，等他三退还是帮他三退。时至今日，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大法弟子都知道了邪恶所剩无几，也都感觉到了讲真相形势的好转，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与我们肩负的使命和重任，与师尊赋予我们的荣耀和期望相比，还远远的不够。中国有多少人曾经被中共毒害，被打上毁灭性的兽印，今天退党网站上的1700多万，与中国大陆数以亿计的党团队员相比，实在是太少太少。虽然每天新退的人数已由一年前的2-3万增加到了4-5万，但是比例还是太低，速度与政法的形势要求相比，肯定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讲真相仍需努力，促三退更需突破。抛开别的因素不谈，这里仅仅就我们促三退的观念和态度来交流。从明慧网上学员的体会中可以看出，我们都认识到了三退声明对于世人的重要性，认识到了促三退的意义，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心得和经验。但是实践中我发现，很多学员包括我以前由于自己认为三退声明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从而导致了在劝退时，在讲真相过程中，更多的是等待对方明白了真相之后，自觉主动的说要三退。前段时间我总结自己劝退历程时，突然察觉到了，我们这种促三退的态度观念，岂不是太消极被动了？说白了，这就是在等待世人来三退。虽然都需要我们讲清真相， 虽然都需要我们正念加持，但是在落实到最后一步，具体促使世人声明时，我们这种观念难道不是对自己的障碍吗？为何是等他三退，而不是帮给他三退呢？为何要等待落水的人在明白自己处境危险后向我们呼救，而不是在告诉他们面临危机后我们主动的伸手拉他一把呢？实际上，考虑到当今中国人的特点，很多中国人由于长期的被压抑，受党文化毒害等等，变得极其懦弱和敏感。表现上就是即使内心被感动赞同认可，但就是不敢说出口。那么劝退过程中这种人很多，怎么办？以前我是等待等他三退，现在我是帮他给他三退。我会主动明确地告诉两点：一，如果他不反对，我就会帮他以匿名方式声明三退，可以保障他的平安和美好未来；二，只有在本人愿意或认可的情况下，代替他发布的三退声明才会有效。如果他暂时有任何疑惑或不理解，请一定要说明，以免耽误了自己的未来。我个人体会到，劝退的观念一改变，态度方法稍稍变化，效果就截然不同。很多人是明确表示同意，当然也有部分人是故意回避了，其实就是害怕自己说出口而采取默认，只有极个别的表示拒绝，而这些是以前所没有的效果。很多人是以前自己从来不主动提这些的，也就是说，我个人感觉促三退是大大的突破了一关。当然，其实从学员交流中看得出来，不少学员早就是这么做的。如果大家都能够突破以前的一些观念，在劝退上更加积极主动，更加为对方考虑，那么三退人数的突破也定是必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精美挂历送世人。最近去过许多同修家，看到同修家里摆放了许多精美的弘法挂历和年画，有2005年的，也有2006年和2007年的。看到这些纯净精美的图片，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同修的家庭环境宽松了，对在家庭环境中讲真相肯定有帮助。同时我也想到，这些图片从排版到上网下载、打印、塑封，直到传递到同修的手里，一定花费了同修不少心血和精力。记得有一位老年同修从兜里掏出来皱皱巴巴的10元钱给同修做资料，他对同修说，我没有工资，每月只靠老头的300元钱过生活，这是半年来从买菜的钱里攒出来的。如果一个地区的同修每人家里一份，算起来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是12月的年历，那么12张彩喷纸的价格会是多少呢？当然，这里不是说同修不能挂，如果是给世人的话，那么会更好地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尽量地让这些真相资料发挥最大的作用吧。这里是自己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